各位弟兄姐妹、来宾朋友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复活节，在这边先跟大家说一声复活节快乐。如果有新朋友是第一次跟我们一起在线上崇拜，在这边我代表教会与我们的牧师，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敬拜神。待会家事分享的时候，领会会说明新朋友资料卡填写的方式，到时候请您花一点时间填写您的资料，让我们之后可以跟你有更多的交流。很高兴今天能被神使用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讯息。今天因为 COVID-19 疫情的缘故，我们无法一起在会堂庆祝主复活的日子。已经一个月多没有见到大家了，很想念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，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主日崇拜、祷告会、主日学、团契等，也在短时间内做了很多的调整与改变。我们日常的生活，很多人需要在家工作，小孩要在家上学，我们的购物方式、我们的清洁习惯等，也因为这次的疫情做了很多的应对与调整。我记得在加州发布居家经营的那天晚上8点多，我们家因为之前都没有去采购食物，然后我就马上跳上车，趁着离关门还有半个小时，赶快开去大卖场补充一点食物。我也记得更早的时候，2月份，在这疫情还刚开始的时候，教会的特别聚会与主日崇拜也开始看到人数的减少。大家为了安全也比较少到人多的场所。在这里我不是说没来教堂的、去买食物的、注重卫生的就是信心比较软弱的人。我是要说，我们因为一个疫情的提醒，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会马上注意、马上去调整。那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是否有同样的积极、有同样的价值观呢？哦，有点紧张，等一下。好，今天是复活节，在我们欢庆主复活的同时，在我们感谢主恩典的同时，是不是我们也借由基督的复活来省察我们属灵的生命呢？我们今天将借由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论到复活的书信，来问我们复活的我们三个问题。开始前，那我们一起先来到神面前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，愿您使用孩子的口传讲你的讯息，愿今天的讯息是和你喜悦的，愿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了解你的心意，也求主柔软还在追求的慕道朋友，让今天的讯息能让他们更认识你。恭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现在我请大家拿出自己的圣经，翻开哥林多前书第15章。保罗在这边用整章的篇幅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述一个题目：基督的复活。那大家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教会当时的状况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时候所建立的教会。哥林多半岛，哥林多位于希腊半岛的南部，是一个交通中心与商业大城，经济、文化、艺术都相当的发达。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，哥林多聚集着各种文化与宗教，所以哥林多信徒也受到这些不同的哲学与宗教影响。这跟我们现在身处的洛杉矶有很大的相似处，而当地的教会在保罗离开之后出现了不少问题，于是保罗对这有恩赐但又年轻的教会写了一封书信，里面包含处理教会结党纷争、淫行、婚姻、主餐、说方言、恩赐、使人复活等等教会遇到的问题。当我们在读这卷书信的时候，每一章看起来好像是独立的在解决不同的问题，但是你发现保罗解决问题的重点都不会脱离一个东西，就是福音的真理。当我们用福音与教会的真理来读这卷书信，就更能将整个哥林多前书贯通起来。首先我们来看复活与福音的关系。哥林多前书第15章，保罗在这里开头先论到的不是使人复活，而是先从 真，什么是完整的福音。从一到十一节，这边保罗这样说着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从这两节，我们先看到保罗在谈论复活之前，他先要再次重申福音是什么。他也再次的提醒信徒们，你们当初得救不是依靠别的，就是因为单单接受了福音。于是第三节接着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保罗这里说第一，也就是最重要的唯一，之后也再也没有第二点第三点。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三天后基督复活。你要接受死人的复活，就要知道神救赎的目的。福音不是有一个伟人教我们怎么做人做事，然后他壮烈牺牲的精神与我们同在，也不是怪异乱神的在传长生不老的神话。福音就是我们罪得救赎，那我们重新做神的子民。如果忘了这个根基，就会像当时的信徒，很容易被异教异端的言语所动摇。第五节接着说基督的复活，第五节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最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不拘是我，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完整的福音，基督的受死与基督的复活是缺一不可的。基督没有死，那罪的代价没有解决；基督没有复活，人的结局依然是与神隔绝。保罗重申了完整的福音，保罗也在刚刚这段中提了三样事实来证明耶稣的复活。第一，圣经的预言与记载。刚刚第三节说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这节里面说的圣经指的是当初耶稣出生前旧约的部分。旧约圣经中，在耶稣诞生700多年前的以赛亚书就这样写着基督的受死与复活的预言。以赛亚书53章10到11节这边讲着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在耶稣降生前，神就借由以赛亚向当时以色列显明他的救恩计划。耶稣的死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但是耶稣基督必复活，耶稣基督必看见属他的后裔。基督的死是照圣经所说，基督的复活也是照圣经所说。在旧约中，大卫有一篇诗歌也这样写着，他其中有一句是诗篇16篇的第10节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大卫在这个诗篇16篇的时候，整篇他表达自己倚靠神，也知道一切的祝福都在神之下。到了这句话的时候，大卫表达他的信心，他知道自己将来死了，只要是属神的，就不致被拘留在阴间，末了都会复活，有个不朽坏的身体。而大卫这首诗歌是直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受死，三天后的复活， 耶稣基督成了第一个真正复活的人，这预言在基督身上应验了。而在基督降生之后的新约四本福音书，不同的作者也记载着基督的死，也记载了基督的复活。当中马可福音这样记载，马可福音16:9，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，那时他正哀痛哭泣。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被玛利亚看见了，却是不信。这事以后，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，走路的时候，耶稣变了形象，向他们显现。除了旧约、新约都记载着基督的复活的预言与事实，保罗刚刚这段又提到了第二个证明，也就是当代的见证人。当时有许多人都亲眼见证了主耶稣的复活，本段提到了有基法，有十二使徒，后来又有500多弟兄，而且大半都是当时还活着的，之后也显给雅各、众使徒与保罗看。今天我的重点虽然不是放在举例证明耶稣复活的事实，但是这边希望能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有一个小分享。我听过许多怀疑耶稣复活的理论，包括了走错了到空的坟墓、耶稣的尸体被偷走，或是狂热的宗教徒集体错觉等。但是这些理论实际上是没有人见证的，也不是真的历史记载，都是假设。要相信基督的复活，第一，你必须相信这是神的大能；第二，你必须靠信心相信，你必须谦卑下来才能接受复活的真理；第三，基督复活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，有书卷记载下来，也有见证人。大家以前都读过历史，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一件历史不是事实，那只会在时间的洪流中消失。如果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做假见证，如果整本圣经都是伪造的，那早在当时反基督信仰的环境下就会销声匿迹。基督的复活，历史上的人证、物证都有。那最后，保罗提到了还有一个，到现在都还持续的，就是第三点，教会的见证。保罗的生命因着福音神的恩典，他成为属神的人，他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变成一个为福音劳苦的人。不止保罗、众使徒，甚至历代信徒，这里也包括属于基督徒的你与我，我们的转变与热心传扬主复活的信息。如果主没有复活，那要如何解释基督信仰2000多年来教会都不改变传主复活的现象呢？复活是真实的，无论从历史或是到现代，主复活的见证是不间断的。弟兄姐妹，从完整的福音与复活切据，我们现在问自己第一个问题：我们传的与见证的是福音吗？我们传的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了的福音吗？还是我们传的是信耶稣有平安，信耶稣得祝福，信耶稣会找到好工作的福音呢？我们的见证只有分享我的感受、我的知识，还是我的见证有耶稣在里面呢？我们传福音是否有意无意拿好处来诱惑人信主，变成我们自己去应许对方会得祝福、得好处？常常跟人说信主你会得祝福，却没有跟对方说要认罪悔改，信主之后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，也没有让对方清楚的知道神才是那位掌权的，成为神的子民会有属天而不是我们想象属于世界利益的祝福。我以前去过一个教会，在那聚会一段时间，就发现许多聚会与讲到的内容充满了讨人喜悦的言语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听过不止一次有弟兄姐妹分享同一个见证，他们谈到十一奉献，就教导信徒说奉献会得到神的祝福， 接着就举了一位姐妹的例子来当作见证。她说这位姐妹奉献都会超过十分之一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位姐妹说神会祝福她，会回给她她奉献的九倍，那还不多多奉献。当我们传的福音表面是神，里面是人，我们传的不是认罪悔改的福音，人并没有因为福音而回转归向神，造成了教会有人信主受浸，后来不去教会的也多，不愿意做门徒的也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传的见证的是完整的福音吗？在这次的疫情中，你依然坚固只传认罪悔改的福音，使人回转归向神吗？还是你传的是信这个神，神就会保守你健康，你的生活不会受到疫情影响，你可以宣告这个神把这个疫情就停止吗？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，我们来看复活与重生的关系。保罗接下来说，十二节，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在这两节中，保罗前面说他传的明明是基督受死复活的福音，你们也明明相信了，怎么会受到当时其他的教导影响呢？传着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，那没有死人复活，那基督就没有复活了。保罗接着说，十四节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做枉做见证的，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，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这就是保罗一开始就必须先说，福音是基督为我们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了。基督没有复活，那整个信仰就失去了根基。如果信徒不相信基督真的复活，那救恩也就没有完成了。我们人在罪里，我们与神也没有恢复关系，还要可怜。因为信徒知道不回转归向神的结局，但当时信徒相信的、期盼的却和世人没两样，那这样不信不是比信还好吗？保罗接着以亚当与基督再次说明复活的意义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，是既是因义人而来，使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。这边说的出熟的果子就是死人复活，基督复活成为第一个从死里真正复活的人。到了末了，属基督的信徒也都像基督一样复活，永远活在神的国度。22节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是个人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。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，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人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说万物都服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。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我们看到这个表，我们可以看到亚当代表着属肉体、属罪的，罪因为亚当的不顺服而进入人的生命，人的后代也继续不顺服神的被罪捆绑，在罪里众人都死了，与神隔绝了。而到了末了，世人所看为好的、所追求的地位、权力、才能，不属神的 一切都会毁灭。另一边，因着基督的顺服，救恩的完成，属基督的、属神的，到最后就像基督复活一样，永远活在神的国度，做神的子民。保罗接着又说，29节，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，将来怎样呢？若死人总不复活，因何为他们受洗呢？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？这边为死人受洗的解经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但无论这里保罗指的是死之前已经相信但来不及施浸的人，还是因为死去信徒的信心而愿意受浸的人，这边保罗的重点是，如果不相信死人复活，那为何还要接受复活的洗礼呢？你们这些信徒明明就都有盼望，为什么还在怀疑基督的复活呢？31节，弟兄们，我在主耶稣里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，极力地说，我是天天冒死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这里保罗说，那信徒为何要热心传福音呢？如果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复活，我们依然不属于神，那结局就是灭亡，信或不信都是灭亡，那不如吃吃喝喝过日子吧。那我们读了这一段的最后一部分，保罗就教导了信徒如何在这异端的环境下坚守真理，坚守我们的信仰。33节到34节这边说着，你们不要自欺滥交，是败坏善行，你们要行恶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有人不认识神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。保罗在这段中强调着信徒要坚守着福音的真理，不要被异端左右对神的信心。保罗也要信徒知道如何去分辨真理，分辨教导的真实，避免假师傅的教导。最后，保罗要信徒能活出神儿女重生的样式。我们刚刚在前面第一段的时候，我们问自己，是不是传复活的福音？那这边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第二个问题：我们有复活重生的新生命吗？那这边讲到复活重生，什么是重生的新生命呢？这个月月底刚好我们教会有敬礼，敬礼时我们都会念一段罗马书的经文，罗马书6:4-5这边说着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敬礼是一个象征性的属灵行动，当我们相信基督十字架的福音，我们就受浸，象征着跟基督同死同埋葬，然后跟基督同复活，之后我们一举一动有基督的样式。那什么是基督的样式呢？就是像耶稣一样，将神的属性与神的旨意彰显在这个世上。弥迦书6:8说着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复活重生的我们回转了，我们生命照着神当初创造我们他看为好的样子来生活。我们基督徒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是因为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将神的属性彰显在这个世上，活出神原本创造的那美好的样式。马太福音28:19-20，我们的大使命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复活重生的我们 主的旨意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目标，就是领人信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以父神的旨意为他在世上的目的，建造门徒，完成了救赎的计划。活出神的属性与完成神的旨意，是重生复活的我们生命上的彰显。那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没有长存敬畏神的心？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箴言九章十节这边也讲的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基督徒的生命与人生目标，需要从我们内心开始，有敬畏神这样来开始。我们可以对重生的我们来个简单的自我评估，因为这次的疫情，我们线上一起敬拜神，当我们关上门，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，我是不是依然敬畏神？我有提前预备好参加主日吗？还是我在崇拜都进行了十分钟后，我的荧幕才设置好？我是不是该站起来练圣经的就一起站起来练，该站起来唱诗歌的时候就一起站着唱？我们心里有敬畏神吗？基督徒的重生是从接受基督的那刻就开始了。我们若要重生的样式，活出神的属性，完成神的旨意，第一，我们内心一定要敬畏神。我们可以借由今天复活节好好思考复活的我们，我敬畏神吗？我有重生的样式吗？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我们一起看保罗用比喻的方式来跟当时的信徒解释复活后的身体。35节，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壳。那这边35到37节，这边保罗在这边斥责那些无知的信徒，当罪进入了这个世界，我们身体已经不是当初神创造人那充满神荣耀的身体。罗马书三章二三节也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个带罪的肉体要怎么进神的国呢？38节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样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，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保罗这边用各样的创造物来比喻，神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意义，神的国也需要神的新的身体来承受。到了末了，神会给属基督的人一个新的身体，这个新的复活身体是与我们现在有罪的肉体是截然的不同的。于是第42节开始说，使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，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肢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所以我们在这段我们可以看到，罪对人的影响，必死的身体与复活的身体的差别，罪让我们与神失去了连结，这个被罪败坏的身体， 是被罪控制的，是羞耻的，软弱的，到最后不信神的就跟自己的肉体一起朽坏，是跟神没有关系的。但是当我们的灵觉醒，跟永生的神恢复了连结，那我们就盼望之后有个新的复活的身体，而这个身体彰显着神不朽坏、荣耀、强壮的属性。属罪的就归于罪的结局，属基督的就跟基督一起复活。保罗接着说，第51节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、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。那实际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到这边，当末日来的时候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有着得胜新的身体，死在末了被得胜吞灭。死被得胜吞灭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福音的关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了。因为我们的罪被代赎了，那定罪的律法，那罪的结果也就是死，就不能在我们身上掌权了。当我们相信福音，我们因着基督得胜，脱离与神隔绝死的结局，成为属神的子民。保罗本章的最后一句话，也是我们要问自己的第三个问题，第58节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坚固竭力多做主工吗？保罗在这边写了整整58节来说明死人复活，但是保罗不断地提醒的信徒只有一个，就是他一开始传给他们的福音。福音的目的就是我们可以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做神国的子民。我们要坚固这福音的真理，了解到复活的我们是要像基督一样活出神的属性，遵行神的旨意。真理稳固了，我们才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才会竭力多做主工。我们再一次看一下主吩咐我们的大使命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传福音与建造门徒是教会事工发展的根基，而这根基所发展的事工是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参与的。你或许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有人做，轮不到你，或是你觉得你自己的能力不足，主会使用其他人。弟兄姐妹，做主的工是需要依靠主，不是依靠你自己的才能。就像今年教会主题的海报上，有着许多功能各尽其职的图案。主的事工是要整个教会一起去做，我们是一个功能团队，每项事工都需要不同的弟兄姐妹各尽其职。这次的疫情，我们主日崇拜采用的是线上直播方式，或许有人认为干嘛不就用录影就好了，主日就播个影片啊。其实我也看过其他教会后制漂漂亮亮的崇拜录影，而且还不会出错，不像我刚刚很紧张。弟兄姐妹，这边是我自己的分享，其实直播和录影没有哪一个比较属灵，但我认为教会照着原本的时间敬拜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这样让大家依然保持着敬畏神的生活习惯，主日把这段时间就分别出来敬拜神。放影片的话，我的经验是可能你早上有事或者要陪小孩做什么事，那我下午再来播个影片 来就当有参加主日。有时候甚至就是说看个讲道的部分，反正诗歌唱不唱，读经练不练，家事分享听不听也没关系，就通通快转过去。但是当我们依然保持着主日这段时间，把它分别出来敬拜神，也跟大家一起开口赞美主，跟大家一起开口读神的话语，也关系神家中发生的大小事。那教会即使分别各地，但是我们还是像一个身体，一起的来敬拜神。直播虽然牵扯到的同工非常的多，要花的预备的时间也比正常聚会还要多，但是同工也藉由这样子，依然藉由服事团契一起做主工。因为同工知道主日不是一个节目，是一个敬拜神的时间。当我们同工付出多一点，但是整个 教会保持着敬畏神，我相信这是神喜悦的事。在这里再一次分享我们教会永久的意向，以圣经为根基，以基督为中心，以使命为顾念。有真理做弟兄姐妹的根基，弟兄姐妹才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，才会把主的工作放在人生第一的位置。最后在这边想跟大家多分享一个教会事班的例子。教会事班每个主日都尽着他们祭司的职分，带领着我们赞美神，将最好的诗歌献给主。刚刚大家听的复活节的献诗，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十位诗班成员分别在自己家里录制，然后再由同工花时间的把十个录影的影像跟声音配合在一起。录制当中有人将自己的家里面一块墙壁刷白，就是为了配合全体的背景。有人在家里到处找到一个暖气机的门当背景，有人把电脑立着，把手机贴在上面录影，有人唱的时候还要跟隔壁的狗叫奋战，有人唱一唱把自家的小婴儿都吵醒了，还有指挥的筹划安排等付出。为了什么呢？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代表教会把最好的诗歌献给我们的神。接着赞美也把我们的心从世界分别出来，因为真理让他们警醒自己的身份，因为他们敬畏神，他们竭力一同去把主的事工做到最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了解真理，你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吗？复活重生的你愿意加入服事的行列，请做主工吗？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感恩主恩典的同时，也让我们再次用主的复活来提醒我们自己，重生的新生命吗？在我们人生的目标上面，我们有坚固竭力多做主工吗？最后，今天如果线上有慕道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敬拜，那复活对你有什么意义呢？复活是神大能的显现，这世界上有一位唯一的真神。复活是为了你我的罪，基督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。最后，复活的目的是让我们做神国的子民，与神和好。既然知道基督的代赎是为了我们的罪，那要成为一位基督徒，就必须认罪 admit， 先谦卑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承认我们因为罪而无法活出荣耀的生命。接下来你要相信 believe， 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了你的罪上了十字架，只要你愿意回转，愿意相信，这福音是给一切相信的人。最后，你必须要口里心里都宣告 confess， 宣告基督为主，相信神已经叫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你因接受了福音，你就得救了。当你决志信主后，你就可以跟你的教会报名敬礼，在众人面前归入基督的名下，之后过着属神子民的生活，你分别为圣的将每个主日都分别出来给神，你读神的话语来喂养属灵的生命，你过着与教会弟兄姐妹团契的生活，彼此相爱的生活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这么爱我们， 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的复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坚固福音的真理，让我们常常敬畏你，使用我们在世上完成你的旨意，帮助我们在世上活出你的属性，让主的大使命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。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